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易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易真相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十个室内高易与高易的最佳品种。本篇导语：在决定高易时，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决定是高易哪种品种。根据你所处的地理位置，选项可能包括股票、期货、差价合约或外汇市场。选择带了十二个品种，成功的几率就会更大，尤其是对室内高易而言。第一节，免佣金。差价合约或外汇平台通常以免佣金作为卖点之一。我知道这对许多散户很有吸引力，算不上省钱，这听起来像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当然不是。首先，对差价合约行业的调查表明，一些提供商将客户从免佣金差价合约转移到产生费用的股票类品种上。虽然免了佣金，但要付出其他费用。对于室内交易员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平台上的点差通常很高。如果原油期货的买卖差价为10美分，而原油差价合约的价差为2美分，你还不是向经纪商支付佣金交易期货，假设交易规模相同。专业交易员愿意支付佣金进入专业品质的品种和市场。如果你想发展到更专业的交易方式，你也应该采取这种方法。第二节，真正的流动性外汇平台提供商经常将外汇市场视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市场，于是他们讲交易员应该做外汇。关于这种说法，我想讲两个关键点。首先，作为小型散户，流动性通常对你来讲不是问题。你可能想要交易的绝大多数市场都有足够的流动性供你使用。如果你交易的是数百万美元，那么流动性是值得关注的，但拥有5000美元账户的人不需要万亿美元的市场来成交订单。其次，外汇提供商通常触碰的万亿美元流动性数字是针对整个外汇市场的，与该特定平台上的流动性无关。任何决定的零售外汇平台上的流动性都将是万亿美元数字的一小部分。与股票和期货不同，实际的流动性水平和交易量通常不被报告。第三节，你在乎算交易。我的挪用方法的口头禅之一是：我们不需要比每个人都好，我们只需要始终努力地比制造一种类型的交易员更好，然后尽求利用他们的弱点。对于挪用方法，我们针对其他散户，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最弱的，而且他们一直很弱，并且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对我来说，尝试与最弱者经营交易是有意义的。唯一种是允许我们直接与散户经营交易的品种是期货。一些股票市场也可以这样做，但有些人的订单是通过中间商或者是商传递的。通过外汇和差价合约平台，你的订单由提供商执行，你本质上是在与他们交易。一些差价合约提供商会声称他们提供实际市场准入点内差价合约，你的订单实际进入基础交易所，但是你仍然没有实际与该交易所的交易员进行交易，你的订单是通过第三方路由的。虽然最好去掉中间人。第四节，你是否成交订单对于室内交易员来说，是否成交很重要。这实际上是挪用方法的一个重点。如果搿一目前的买价要你零，买价100年10.01，当市场仍是买价100年10.00，买价100年10.01时，你的100年10.00买价能成交吗？也就是讲，你能在100年10.01买着吗？还是讲，只有当市场买价行至100年10.00或更低时，你才能成交。对于期货市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在100年10.00买价上成交，一市场仍然是100年10.00买价。对于通过提供商路由的外汇和差价合约，这不太可能。通过组织商路由的股票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品种上，你很可能只有在交易对你不利时才会成交。想一想，每次你的订单成交，你的交易都在亏损。 对于长期高抑郁来说，这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你的高抑时期越短，问题就越大。第五节，利用机会优势，市场可以提供不典型的机会。例如，流动性不足可能会以极端价格触发交易，或者买卖价差可能会扩大。再问问自己，我能利用这些机会吗？通常唯一的方法是直接进入市场。如果你通过做市商在差价格业或外汇平台或股票上进行交易，那么如果不确定你交易的公司是否会利用这个机会，这很可能如果不确定。第六节，你会看到哪些信息？室内交易员尤其需要了解当前市场的一切。至少我们需要知道，一，隔夜在我的平台上交易的价格是多少？二，在我的平台上上下了哪些订单？三，我的平台上的订单是如何成交的？四，我平台上的每笔交易的交易量是多少？此信息必须是实时的，并且必须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同样可见。对于期货，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以及更多的信息。对于差价格月或外汇，我们通常不会，或者其中一些数据可能会显示。第七节，公平透明。以自身订单为例，我们必须在一个尽可能公平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并且是一个尽可能多地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可以确定公平性的一种方法是调查自身订单。当你交易差价格月或外汇以及你与提供商、组织商交易的任何品种时，他们可以看到每个交易员的自身订单在哪里。请记住，这些公司是市场参与者，他们正在与我们交易。自身订单之类的信息对交易员有很大帮助，但只有提供商有这个。期货市场的运作方式不同，我们不与交易所进行交易，他们只是促进市场。如有我们订单的经纪人和平台不会和我们进行交易。没有参与者知道自身订单等订单在哪里，尽管如果你使用广为人知的技术分析视频，那么一些交易员可以猜测他们在哪里。很简单，期货市场更公平、更透明。第八节，交易平台当你交易差价隔夜或外汇时，你几乎肯定必须在提供商的平台上进行交易。特别是对于新交易员来说，这些看起来会非常复杂，带有很多工具，还需要有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但归根结底，他们是由你交易的公司创建的。正如上文所述，他们没有很多对室内交易员真正重要的信息。虽然这些平台是免费的，但你应该引用那句老话，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的信息和工具很少有优势。如果你想要优势和更好的工具，你就得为此付费。这就是专业的方式。这又是期货行业的不同之处。有许多交易平台专为不同的交易风格而设计，大多数经纪人为你提供一系列使用平台。由于你的经纪人和交易所都没有与你进行交易，因此他们不介意你使用什么平台。期货交易平台的信息、工具和功能完全远远领先于差价合约和外汇平台。当再加上直接与其他散户进行交易并利用之路跟投点差等情况的能力时，在期货平台上进行交易比其他品种高出一筹。第九节，差价合约和外汇平台有什么好处吗？如果差价合约和外汇平台如此不是期货，为什么只要多人在他们上交易？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答案是，大多数散户不太清楚自己放弃了多少优势。其次，许多人被巧妙的营销和销售所吸引。当平台提供商与你交易时，他们希望吸引更多交易员进入他们的平台。此外，由于客户的失败率如此之高，他们不断需要更换失败者。因此，营销是差价合约和外汇提供商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特别针对新交易员。然而，几乎交易所不会与我们交易，因此他们的营销总不那么显眼，尤其是对新手而言。但从历史上看，差价合约和外汇平台的一个吸引点是交易员设置交易规模的能力。 虽然几乎市场有一个标准化的节日报价值，有时对散户来说太高了，但差价格约化外汇平台使交易员能够实质交易规模。不过最近几乎交易所也开始通过提供较小的节日报价价值合约。例如欧洲几乎交易所现在提供原始规模的 DAX 期货，每次首笔报价2欧元，以及明年5欧元和为应合约1欧元。中间我真心地相信选择错误的品种会导致交易失败。外汇和差价合约公司擅长向散户进行营销，他们确切地知道要如何戳中客户的心，立时免佣金。如果你想摆脱像电影的破坏散户那样的交易，那么你需要换个角度思考。对于跟上的时间框架和其他形式的交易是对冲，其他品种可以有一席之地。然而特别是对于室内交易员，我们根本不能放弃在大多数差价合约和外汇平台上拒绝提供的信息和机会。在一个优势很少的世界里，这是不可接受的。当我听说在这些其他平台上经营交易的专业室内交易员时，我总是很感兴趣。我个人无法理解一个真正的专业室内交易员怎么会放弃这么多信息和机会。对我来讲，期货市场与差价合约和外汇平台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做室内交易只有一种选择，即期货。交易真相系列第九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学习交易就要学习观察别人的成功与失败。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隧道的尽头是亮光。交易真相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